诸佛长发现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长发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长发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大家都稍稍安住在菩提心上面，愿一切众生成佛。所以也是意思说，离苦得乐的真正的意思，终极的这种。所以以前有人说，那没有得到这个最高的成就和快乐怎么办呢？发了愿了，但是说没有到最高的话，也都其次，或者是不会往下掉一件就很好了。但是最终会成就的。这上面，那我们上一次，就是整体的做了一些，有关于四无量心的修法上面的一些解释，慈悲喜舍方面的。就是达成菩萨道当中的要点，但是我们稍稍的，就是这个上面呢，做一点回顾，就意思是说，我们一般所讲的就是，众生迷乱，种种这样讲的，就是这种的迷乱呢，我们说的，所知障、烦恼障、所知障两种的障碍，主要是说。前出二障，就是讲，那前出二障，就我们用一般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说某一种情绪这种面向的一些障碍和概念认知上面的一些障碍。所以，那情绪的这个上面呢，大家可以想到，就是平时的我们所讲的，就是有某一种的，对于喜欢的事物过分的执着，过分的沮丧，没有得到，有得到的话就是想要更多，想要不灭，维持如常，然后如果就是有这个在得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以后失的时候都有牵连，很多情绪，或者说自己有没有别人没有时候产生傲慢，别人有自己没有的时候有嫉妒。或者是大家有的时候不珍惜某一种的，就是更期望更多、更大，或者是更什么样的这种的心吧。对一些敌的这个概念也是一样，就是你认定这个标签是你的对立面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产生这种愤怒，或者是这些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是不好的，又产生悔恨、悲痛这些。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情绪的面向，当然非常多了，就各种各样的，心态上面的这种。那认知上面的话，因为可能是没有考虑清楚或者想清楚一些事情，然后就是认为是这样子，事实上面这个事实不是这样子。所以对一些现象的认识，对自己的心和身体以及身心的这个现象的一些认识上面比较模糊，或者是甚至是一种，很表面的，或者是偏向性的，甚至是错误的这种的，观念，下，但是就是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自己的认识有什么缺失，或者是缺漏，这样以后呢，产生的一种的作为，这样的观念下所产生这些作为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两种的障碍。那，就是这两个都产生作用的，就是认知会加深这个情绪性的那种的，就是障碍，情绪性的障碍也会干扰你的认知，所以它会有这种相互促进的一个作用，所以两者呢就是互为这个促进，或者是怎么样，这样会 障碍的。所以有些我们社会人士当中也有那种说法嘛，说有些人是感性的，有一些人是理性的，所以有些人认为理性好，好像感性都是没有必要的。有些人认为感性的这些，如果你是艺术家、文学家，或者很多方面的话，你可能也会很强调，并不是说另一个没用，但是意思说，这方面的特点。所以，在修行的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变成说，就是一点点情绪都没有，但是这个情绪是建设性的。比如说慈悲，在某一种的这种的上面来讲的话，它有某一个面向是有那种的情绪在里面，有一种的，但是这个情绪呢，是一种怎么讲呢？不是自我中心的那种的一种情绪，而是想要真正的帮助别人离苦得乐，或者是得到使别人得到乐极乐因，脱离苦集苦因的某一种的这种的愿望，而且是结合了那种的理性的某一种的智慧，所以不会落入到说，就是一个人痛苦，然后你自己变得更痛苦，或者是说本来别人已经很有苦，然后你参加进去以后只能使他更苦，所以这样子的话呢，这种的慈悲心就没有智慧，慈悲和智慧要就是双运嘛。不然的话，就是没有智慧的慈悲，也就是不是真正的慈悲，就是有漏的、有缺陷的，甚至可以变成自私自利的那种的行为，但是自己认为是一种慈悲，所以这些上面呢，需要有那种的，就是执着，就是说怎么讲呢？最终来讲，这些都是转化我们。这是为什么像《金刚经》这些要教那个经典里面呢？是说彻底的，就是了解智慧，然后就是缘众生、缘法、无缘的这种慈悲，这个上面就是层层的一种认识吧。但是对于特定的修行人来讲的话，这几个面向呢，都应该去怎么讲呢？认识和进一步去学习，这样子。所以。就是能够平衡这个悲智的修行当中呢，如果说我们只强调智慧又不修慈悲心的话，这个世界也会变成非常可怕。所以我们不一定有那种的见性的智慧，如果是见性的智慧没有慈悲的话，也是一种自我解脱的智慧，并不是一个利他的智慧。所以如果没有那种的基本的那种无害性的那些就是见解，而只是说强调世间的那种聪明才智也好，某一种的这样的话，以后可能高科技啊这些越来越多，有这个机器人啊这样的时候，世界会变得更加混乱，并不一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和平。人有很多的选择去，有更多的选择相互伤害的一些那种技能嘛。所以，也许现在都有那种。你足不出户就可以，就是用电子游戏机式的那种来可以，就是打别的国家呀，炸别的国家呀那种。以后可能这个变成一个自个人可以操作的那种的状态，所以那样的话，法律要控制那些，可能是会变成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上一次不是之前就有很多，人在预言说会有这种什么。那个罩帘的那些帘布的特征，然后，你看见一个那种小小的那种叫什么呀，无人机那种嘛，但是那个可能会就是置你于死地了。上一次好像据说是伊朗那边就是这样发生，那里没有杀手，就是杀手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是那个里面已经程序设计好了，也许那个人当时都不用去忙，所以这样的话也是很可怕的。所以说，所以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意思说，慈悲这个，可以对治就人的种种的像情绪不安的这种的问题，智慧也可以对治，但是慈悲尤其是对大多数人来讲的话， 容易明白也容易上手的一些方法。然后要深刻的话，需要有智慧的这种结合。但是说慈悲本身是一种的智慧，所以很多人有这种情绪的问题的时候，就是医药百病可以治疗百病的这种妙药就是慈悲心。然后如果是这种认知的这些面向概念混淆而产生的，或者是对一些概念很执着，已经固化了，在心里解不开，然后走不出，变成盒子里的那种观念，这样的话，那智慧的一些面向展开，这些对人事物的这种重新的审视、观察和洞察这方面的，这佛法里面非常多的哲学的这种宗派和见解。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既有就是基本的问题，就是情绪性的面向和认知的这个面向，那这个上面的这两种的障碍呢，应该怎么去解决呢？就是以这种展开慈悲和智慧的方向，就是应对。所以两者结合的方式，单独也有它的侧重面，就是慈悲对各种情绪有这种显而易见很直接的这种大多数人适合的一些明显的这种转化。智慧来讲的话，对于各种概念而束缚受苦的这种情况呢，就是智慧的这种洞察会解决他们的这种的痛苦。所以这个的最终修之究竟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成佛的时候。那成佛了以后呢，就是因为慈悲，因为有这种利他和不断在现象界的那种的深延展的这种愿力呢，就是佛的这种色身，就是因为这个而起利他的心，所以利他色身，然后自利法身，就是意思说，因为要证得究竟的这个上面呢，就是就是因为智慧的成就而证得这个佛的这种的心的这个层面。肉体的层面的话，就我们认识人世间是肉体的这个层面，我们所以比如用人的身体来讲的话，我们心的层面的证悟和肉体上面的成就，肉体方面的自在和心的自在两种嘛。心的自在的话，因为法的这种就是主要是的结果，修这个空性，修智慧的结果。对于菩萨或者是佛都有很多的这种化现，在现象之间呢，并没有堕落于现象，而也没有就是融入寂静的涅槃，而且因为智慧而不住轮回，因为慈悲而就不住涅槃一样。这些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讲的慈悲的这个面向，或者是慈悲和智慧的两种的面向呢，是就是超人的这种成就，获得这些成就。所以那慈悲，有些人是想说佛法里面也有，就是不是专门修慈悲的这种法门呢？当然有这些，就是说三乘的时候有讲这个就是自我解脱的这种了脱自己成就自己的这种面向的修行。但是要如果是讲到大乘佛法的话，那就是说慈悲，就羞耻的慈悲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正悟的这个道途上面呢，我们好像一方面是我们就是在利益他们的那种的帮助他们的一种发心下去做事，事实上面呢，这种的特质反而是成就佛果的这种，如果你不依靠或者是没有这个对境，没有众生，没有这种的话，就是也不能成就佛的这种果位。所以说不是说成就佛果是靠个人的自己的力量，然后不依赖其他的这种的因缘条件，然后就可以成就的这样的一个，而是与这种其他人和这些互动当中呢，就是更加提升某些心灵的品质特质上面来，就是获得的这种成就。那如果没有互动，如果一个人来讲就是说慈悲的面向少的话，会怎么样呢？就是范围就很小的。就是以前有讲的，就是说 对于空政的体悟了解的角度也就变得很比较窄，然后对于一种的怎么讲呢，有基本的善心，但是说是一种无害的基本非暴力的某一种这种的心以外，没有那种很强烈的菩萨的那种的伸展于所有现象当中的那种的功德。所以说就是容易，如果没有慈悲心的这种心呢，容易被自私的心所笼罩，或者是所束缚困住的。所以现在容易也更加的说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被各种情绪所折磨的风险也是更大的，从一般的现象来讲。所以这是为什么罗汉修法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灭除情绪的这个面向，为了自己获得这个成就，这一个方面，所以特别的一种的专注的修行就在这个层次上面。所以说，如果我们与现象互动，或者是说与这个其他的众生、其他的人接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自私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另外的环境，就是业和这种的烦恼，更加投射在特定的这种业的景象当中的一种环境，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感受自己的这种就缺少一种方便善巧吧，就是说慈悲，没有慈悲的话，缺少某一种方便善巧，然后彻底的就是转化吸气这些上面，所以说可能常常在徘徊在各种欲望、愿望、挫折，就是自己活在某一种自己那种的世界里面走不出来的这个风险更多。所以我们就是说在修行当中呢，就是说既然有身心，或者是说心和现象，心灵的现象，或者是外在的事物，或者说能所住客，不论我们怎么说，就是心与这种物质的二元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会容易困在这种二元的这种观念里面。所以说，因为智慧的根本的这种空性的洞察上面了解到说，不仅是我们是这种肉体和这种就是感受啊种种的这种的心识和肉体的一种的就是和这些显现哦，显现，而且外在的这个物质，就是自然界的物质，他们的这种根本的本质来讲的话，心和物本身有共同的这种相同的这种本质，我们说的就是自性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以说这种的了解变成说我们不会以外境为敌，本来如果我们不觉得我们有共同的特质，或者说都是空性的这特质，这样的话我们容易把人或者是事或者什么样的这些的话过分的纠结于说不知道他们的本性是什么，不知道他的真面目是什么，所以有那种的就是徘徊于渴望或者是可怕这些种种的心态当中，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根本上面了解到他们是有就是我们不再必须要把他们看作是很异样于自己的东西，然后来就是保持很距离，所以产生很强的自我的中心的情绪。其实外在的事物上面本质来讲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有共同性吧，所以从这个角度就是去了解的时候更容易升起慈悲心，所以当然就是这个上面相关的这些戒律和禅修结合这些见解来修持的就比较多，所以但是每个人都要试着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佛法上讲的，结合自己的一些心灵的状态，有一些正面负面的，有哪些力量应该怎么样去引导这样的所以怎么样去展开智慧，怎么样去展开慈悲心。所以说 我们刚才讲的，如果智慧不够的话，可能就是包括我们的慈悲心也没有那么真诚。所以智慧有了以后，我们的才是一个圆完整的。所以从圆众生、圆法和无缘的这个慈悲，这个好像以前我们就是详细做一些解释嘛，反正就是大家很多都已经学了。如果有一些没有学的话，你自己可以看，就是圆法、圆众生、圆无缘的这种慈悲的这种意思。所以就是意思说，其实可以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是基于一种的不同层次的深入的观察而带来的慈悲心。一般的我们就是眼前直接现前的那种的报纸、电视里面，或者是自己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对于众生的那种需要帮助的那种痛苦吧，就是有受饥挨饿也好，或者是某一些就是不幸的那种的状况，对他们产生一种的慈悲心，因为知道有苦苦这些相关的。然后另外一些是说缘法的，是因为了解到说其实有解脱，但是很多没有了解有解脱的这个心灵的智慧，所以就是把无常之为常，把不净之为这个净了，或者是就是有漏之为这种的好像就是众生的这种的追求。所以把无常的尽量就是稳妥的试图的细住，就是基于这种常住的这个心，这些种种的这些上面而升起的这种的慈悲心，从佛法的这种理解上面。所以我们说这种就是表面上是苦，表面上是乐，但是实质上是苦，对很多方面，尤其是这种的时间拉得长一点的话，大多数人没有什么观察，因为很多人只追求这一辈子的这种幸福嘛。那在这一辈子当中，甚至也是比较眼前性的那种的观念。对于尤其是精神修道上来讲的话，可有可无这样子。那更长久的整个轮回的角度去思考的，这样的应该就变得更加稀少。就觉得就是你人在今天，你考虑那么多干什么？或者是说有人说，我连死都不知道，那我干嘛去？就是怎么说，未知死焉知生，还是未知生有焉知死吧？就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无缘的话，就是对于现象，像刚才说的，就是心与法上面的本性，就是一样的空性、无自性。因为真正的了悟到这种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升起这种广大的悲心不造作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体相用的这种功德升起来。所以，这样这种当然最无缘的大慈同体大悲，这种的是最上乘的那种的慈悲心。所以那时候再也没有什么就是慈悲一部分人啊，或者是说有条件的慈悲啊，如果是态度转了，就慈悲也不在了呀，或者是因为就是这些都已经没有这样的局限，或者是说慈悲没有这种边际，没有偏向，然后而且是自然流露的，就到后面无缘的这个慈悲的时候，这个正德的一种境界。所以见空性发悲心是就是任运而起的样的真正的慈悲心。但是缘法的这个慈悲心上面，很多人都能够既有佛法的学习和思考，在没有正悟的时候也能够升起来这种的慈悲心。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就比较有那种，就是这个是好人，这些是坏人，所以针对他们，就是有所区别。这个方面呢，就是入菩，就是菩萨的发愿的时候，已经就是愿力上面的，就是发愿的时候呢，应该已经避免了这种的，区别的这种的心，根本上面， 就是要这样去发愿，就是我们昨天上一节课里面说的这个舍无量的心放在前面来修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说没有慈悲没有智慧的话，就是有偏向性的，稍微就是自私的一点，受污染的这种的慈悲心，或者说编织的某一种慈悲心。或许有些人认为就是慈悲好像是一种做法，并不需要你产生真正的这种内心的这种触动啊，或者是见解上面来的。这是别人在做，就像做慈善一样，那就是说我也去做慈善，但是慈善跟有没有慈悲心好像没有关系一样。当然修行佛法的时候就不能变成这样，这是一个做法，这样的想的话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虽然就是慈善的事业可以暂时帮到别的人，但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这种就是很有限的。或者是说，就是慈悲只是针对佛弟子而言的，那其他不信佛的有些人都有恐惧感呐、害怕呀。说到伊斯兰或者是说到其他的某一些宗教的时候，佛弟子可能或者是说有一些是虔诚的佛弟子，但是社会上面有一些就是族裔，可能就是经常有一些负面的报道啊，哪里有战乱啊，哪里有这个怎么样的什么。偷窃呀、强奸呐、或者是有这些发案率比较高啊，某一类的，这个信奉的这个团体里面这种多一点呢，或者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社会当中，那这样的话，他们就是说开始这个慈悲心就少了，就觉得这些人很可恶呀，就是一般的人之常情，这个可以理解的，但是修行佛法的时候要纠正这种观念。所以说，他们可以就是如果做非常不好的事情，需要阻止，也可以阻止，但是就阻止是一种善意，也是帮他们的一个方法。不然的话，做不好的事情总会有这个业的这个堕落，也有现实生活当中的惩罚、法庭、监狱这些，而且个人的这种不幸带给周边的人、家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亲人、爱人这些照顾他们、关心他们的人嘛，所以从这种的，就是希望能够成全别人的幸福的，更加的正道上面去圆满别人的幸福的一个角度想，而不能是一种，鄙视、舍弃那种的，也彻底的那种纯粹那样的心的话，就是不行的。或者乃至于佛弟子修大乘的佛法，但是说。好像某一些宗派理念跟我们不一样，修法的做法、念法、仪轨、仪式、手印这些不一样，他就觉得很不喜欢。那就是我们修行大乘佛法，像昨天我们在那个普贤行愿品里面讲的一样，要有一种随顺的心，就是说见到，理念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的人的时候，就是保持开放的心。所以说如果有这个。机缘是缘分好，能够与他们沟通，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分享，或者是说，这样子，有些你可以就是，让别人去做别人的事情，我们有每个人有自己的这种做法嘛，也不一定他们的做法是错的，所以说，这些，就是修习大乘佛法，然后眼里如钵的沙子那样的话，也很，就是。也是有问题的嘛，就是从这些方面呢，也要慢慢的一种的转变。然后另外有些人呢，就是学习佛法修慈悲心的时候，可能会想说，像我们之前说的那种，要有慈悲心的话，要自己要哭啊，或者是自己看到别人，这个是一个善心，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一种善心，人的眼睛里面。很多老上师他们也是这样讲到慈悲心、菩提心的时候，就是流泪啊，这种比较多，很激动，或者是这样子。但是有些呢，就是不激动，不代表他不慈悲，他还是非常慈悲的。但是我们如果就是这种流泪和激动这些里面也有一些差别，一种是说自己真正的感受到很大的痛苦，很多这些有上师这些是一瞬间的，就像 就是想到这些众生的苦，的确是也能哭，也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这种同情心和同理心。但是说，慈悲的意思是我们之前说的一样，离苦即苦因，得到乐即乐因，这样子就是。那这个上面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一种希望在那边。如果都没有希望成佛的话，那才就是没有苦也没办法。但是应该是有一种，就是本身是有希望的。再一个来讲，就是自己有一种的，就是为他们，哪怕是就是 念经、念咒 发愿、祈祷这样子，希望就是这些，就是念诵对他们也有帮助。所以有些人想，我没有实际的食物，或者是实际把他们投送到这个需要去的地方的话，好像就或者是给他们治愈他们内心的境界，提升到应该有的这个境界的话，那好像就好像没用一样的。其实不是，所有这些成长和因缘都是比较复杂，也是循序渐进的。所以，就是发愿发心这些。自己也能够因为这样子，然后具足能够帮助其他众生的这些能力，所以这个意思是我们不是慈悲心呢，肯定不是让我们就是多一个人受苦，或者是跟他们陷在同样的境地，或者是我们说的那种，就是好像有人不幸，所以我替他们难过，然后等一下完了以后也就结束了，就是。这样子应该是多多少少有一种拔己苦难那种拔除别人的痛苦的一种的心象，所以修行的时候，另外我们昨天说到一半，我说着说着可能说岔了，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就是菩萨在殿里面呢，或者是寺庙里面呢，这样的话，有些当然我们都会去拜啊，会恭敬，但是。非常重要的是说，就是这个精神本身最主要的，菩萨的很多形象、手势，包括就是，法器，身上持有的法器，宝冠种种的这些都有这种的象征的意义，就是修行的一个要素在里面，这讲的。所以其实我们不用想说那一尊佛是活的。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些修法来帮助这些特定的阶段的一些修行，但实质上面呢，就是观世音的菩萨，我们讲的一样，有很多种的形象，有很多种的这些，甚至性别不一样的这种不同的观世音，所以这样，那我们如果从这个形象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一定要这样或者是那样，就是。这个上面呢，我们不应该过分的去想，因为有些人说，哦，我求菩萨，然后帮我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没有解决到的话，可能好像菩萨不显灵，或者是不慈悲嘛，或者是不够艳嘛，灵验，就是为什么很多地方就有求必应啊这样那样的写的那些经期嘛，那很多人因此而产生对佛法的一种反感，觉得好像这个跟。求这种神仙呢，这些上面有什么差别啊？就是帮我办这个事，办那个事，就是这样子。然后可能就是怎么讲呢？有些不一定是求菩萨，有些就是比如说拜鬼呀、拜仙呐这样的时候，他们也是那样的做法，那也是那样的一些行为。所以我们意思是说，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供佛像啊，或者是佛龛呐、啊，这些可以，当然需要供，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作为一个修行的对境啊、这样子。但是事实上面我们应该想说它的就含义就是菩萨的这种示现是为什么要这样示现啊？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啊、就是包括功德事业。就是福德，所以八大菩萨有相应的这种，这种就是每一个菩萨本身具备很多特质，但是意思说为了帮助人，就是特定的面相，所以有这些联系起来的这种跟这些 观念，或者是跟这些修法联系起来的这种视线。所以我们应该说，我们自己应该能够跟，最初念咒念经的时候，不是都有这个跟菩萨要相应嘛？就是，那就是意思说，我们应该具备这些特质而显现的这个菩萨的相。那菩萨本身不一定，甚至都不一定是人相。所以，如果我们供一个像，就是一个方盒子的话，或者是一个圆的这个这种的话，那很多人会想着这个不是菩萨的佛像，不是菩萨像啊，这个就是一个四方形，这个是一个圆柱体或者是怎么样想的。但事实上面，我们昨天菩萨种种法缘里面什么都有的，就是菩萨可以示现为什么都可以。所以说，就是从这些角度来讲，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了解就是修道的这些心要，这样子就很重要。之后呢，就是各种联系起来的这种方便善巧，我们都能够理解。所以慈悲心的时候，就是上升的话，就是上升到菩提心，就是慈悲心的慈和悲，然后再加上平等和随喜的这种的心的时候，就是把它占为这个无量的时候呢，就又是四无量心，就菩提愿的这种心。所以然后有这个心菩提心的这个六度，然后菩提心有世俗的地和圣义地两个层面。世俗地的本身菩萨的这种世俗地的层面，主要是修这个慈悲心方便善巧为主的修行。那圣义地是就是慈悲的这种智慧的面向，也可以说为什么说菩提心呢？菩提就是我们所说的觉心嘛。菩提是那种的觉悟意思。菩提 tree 就是那个怎么讲，我们所说的叫什么菩提这个树嘛。然后菩提道这样。citta, 菩提 citta,citta 是心嘛。那这样子的意思是说正悟的心或者是觉心这样的意思。所以正悟的这个就是究竟的这个面向，所以我们应该发愿说，从世俗菩提心上面来讲的话，发愿，就是愿所有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众生落下的方式，我们的心呢，就是贡献所有的一切的力量来，帮助众生成就觉悟，成就正觉。或者是说，我先成就，这是其次的一种做法，就是说我先成佛，我再来帮助所有的众生，这是成佛为众生，为众生而成佛，就是这种的发心，就是愿众生成佛，为此我去做努力。所以是菩提心的这个层次上面说，牧羊人士的发心，传福士的发心，国王士的发心里面，国王士的是比较我先成佛，我先成国王，然后我再来为国家就是出力这种的发心。传福士的话有点写在中间嘛，就是大家同舟共济。那牧人士的发心的话，像说的，就是大家先成佛，然后我在这个留在后面。乃至于说地狱不尽就是誓不成佛，或者说虚空就是众生就是未度啊，未度尽的话不成佛这样。但有些人会说，从文字上面讲，你没有成佛的话，你怎么去帮这样众生呢？你也没有能力帮，像这个不一样的。理性上面真正的有这样的就是为先让众生成佛的心的话，反而他会先成佛。但是一直如果说就是这个国王式的那个就是心里也没有说我成佛了可能不一定去度众生的话，也其实也成不了佛。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应该想说，这个不是一个文字的游戏或者是一个做法上面的一些选择，是需要真正的心。所以心在哪里，道路在哪里，境界也在哪里，就是果的也在哪里。所以我们宗喀巴大师讲的善行也是这样子，就是心善地道也先善，心恶地道也恶劣，所以一切一心，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去观护这个心，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以前已经学了这个就是入心论了，那里面就是最主要的内容都已经在里面了，所以我就不说太多在这个部分的里面那些内容。但是我们应该经常能够背诵则背诵，能够记忆熟记则熟记，不能想说我已经学完了然后我就算了，就怎么讲呢，入心论就放在一边，已经学过了，不能这样想，应该就是把它常常拿出来记背或者看，不断的去学习。这个就是也很重要。那我们今天的除了这个菩萨的基本的这种愿心的内容以外，今天继续在大乘的这个教法当中的一些内容上面。所以上一次我们说，就是世俗菩提心的愿上面的已经就说了嘛，慈悲喜舍这个部分。那行为上面可能先留在后面，先暂时稍稍的提一下，这个见解上面的就是部分，见解上面应该怎么样去持有某一种的见解。所以一个是说空性的这个见解，当然根本上面，如果我们去观察一些事物的时候，发现每一个事物怎么去不观察的时候，他们是如此真实的或灵或现，然后他们的一些怎么讲呢，好像存在和那种是好像他们是以才有的属性来存在的，我们也可以判断出来他们是什么样的元素他们是什么样的构造构成，什么样的这种形状，在什么样的空间位置和它的运动变化，这些可以讲。但是说如果进一步去找的话，没有一个事物可以找到一个就是自立的这种自信，这也是就是没有一个事物是依靠不依靠他力而就是不依靠其他的众因缘而存的，这个事物不存在。所以所有的这些事物呢都是这种怎么讲呢，互为因缘或者是由其他的因缘而成就了这些现象的这种出现。所以说包括我们从这个肉身到心，这个有些好像我们之前的这些里面也有观察嘛，就是自己和身心的这些观察，到外界的现象的观察，这些部分。就是说找不到一个自信的这种存在。粗大上面呢，我们感觉我们跟这个联系在一起，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的观念很重要，要坚持自己的理念。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体很重要，身体是这些一切存在的一种基础。然后有时候觉得身心合一很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把自己的就是说能所里面的就我和我所的这个我的这拥有的这些现象很重要，你的一些收藏品或者是你归属于某一个国家。像我们讲的一样，在特定的时期，尤其就是强调这个国家的概念呢，这样的话会显然就觉得自己跟身体就是家这些概念和很广大的世界连在一起。如果是跟宇宙外太空的这些观念相比较的话，那可能好像我们会说，好像我们地球是我们的这个好像就是唯一的这个家，所以又跟这样的一些观念联系起来。所以不论怎么说，我们可以把我的观念可以就是附加在其他的物质像是现象上面，可大可小，小的时候都找不到任何一个自信，但是寻常的时候当然就是这个身体为主的这种居所。所以说那我们从身体的这个角度，我们说如果从仔细的观察一些事物吧， 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观察说，事物之所以这样呈现，是由其他的因缘，取决于其他的事物，所以每一个现象是这样子，一切现象都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的存在，这种存在性也好，就是相对的这种存在性，就是有其他的因缘关带而产生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的就是缘起而现，缘尽乏灭，就一切事物的事实上面没有自性，都是自性空，但是相对当中呢，可以观带依来因缘而存在，所以，比如高矮胖瘦这些角度来讲的话也是一样，比如说有一个 A 和 B 两个人 ，A 比较高 ，B 比较稍微矮一点，然后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 A 是高的人，那个就是 B 呢，就是小的人，短一点。那如果是说来了一个更短的话，那 B 就不再是短的，它在中间。如果 A 走开的话，那 B 就是高的。所以类似的就是说，就是所谓的高低，这些大小、长短，就是这些都是有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而才说这个是怎么讲呢？长短的高低这样子，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如果你说在亚洲社会觉得是一个人是高的，但是在也许在北欧的那些高的社会，像荷兰那样的话呢，就又觉得不高。如果你觉得不高，但是你去一个相对大家的平均的个子没有那么高的一个社会或者讲的话，你又显得高一点。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意思说其实没有高低的自性在这个事物上面。所以说大概这种的就是说在这个比较的那一刻是不是有其他时候没有呢？也不可能的，因为比较的时候那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讲的人为的一个就是参照物的一个比较而已，它并没有这个属性而已，这个大家都能想得到，就是都能容易很容易理解的这种。所以事物是一种观待因缘依赖这种缘起相互依存，这样子。那如果说寻找个别的真实的时候，在这种或者是个别的存在，依靠自力而存在的任何就是自主自力，不依赖其他因缘的这些呢，就是的时候，根本没有这样的事物。如果说现在有的这些现象，如果个别分析的话，也会发现他们并没有实存，并没有自信。所以说，事物的这种显现呢，是跟其他的这些事物产生关联而现前的，我们才能说这些事物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描述他们的一些方式。可以用这种的，因为事物的先前的这个意义啊，是与其他的事物的这种关联性而产生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说，所以意思说一切都是相对的一种就是描述。那这种的描述有没有基础呢？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认为或者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或者是根据它的实用性。然后可以就是主动的、主观的说这个是有利好的，这个是有坏的，或者这个是那个有害的，这个是就是美好的，那个是丑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是大的，这是小的，这些也是这样子。我们讲的从一般的现象界来讲的话，当然我们人世间有一个一种。大家都形成的普遍的一个共识产生的，这个所以可以变成一个公众的心理对他的一种期许，或者是说预设的一种标准，但是这些标准也会变得随着技能的这个差别，原来认为很先进的东西现在并不先进，现在看的时候反而是落后的。所以文化上面的这些价值观上面的变化就很多，所以这个是说我们是说去判断这些事物的时候，心和这个事物之间也有某一种的关带和依赖， 就是我们如果观察者，或者是我们主观的这个情绪这种的分别，这种的认知不投射在这个上面的话，那事物它自己一个石头，它知不知道它是石头？就像类似的，观察者的认知、喜好、他的感受，我们说的受这种各种因素的影响，个人和共同的这种的业和影响。所以我们所说的这种流行文化也好，或者是自己就是祖辈传承的这些文化共同的，也可能随个人的这些欣赏见品味鉴赏种种的能力，也可能是因为年龄，也因为是个身心的这个状态和追求的这个不一样，主观性很强，或者是抉择认定的这些上面呢，就是意思说似乎这些现象的这个呈现呢，就是一个相对的，本身它也是依赖因缘的一个呈现。更进一步来讲，对它的这种就是各种判断呢，也是主观的这种的一个判断。离开我们说观察者能投射的这个心呢，事物本身呢并没有大小长短好坏美丑的这个自信。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部分，我们应该会想到说，我们对于怎么讲呢，它有实用性，所以可能人喜欢，才有就是说人觉得很珍贵，因为它的稀缺或者是某一种的。但是这些是那种怎么讲呢，就是主观的那种的一种的认识，或者是有一种的连接其他的因缘而建立的一些观念，但并不表示说有我们比如说一块铁和一块黄金的话，它本身属于某一种的元素的金属，它肯定没有那种哪一个高低这种的观念。但是我们人世间的话，这个珍贵，这个没有不是值钱的，或者说你把一块铁给别人，也许他们不需要，但是一个黄金的话，他就会很高兴。但是从这个本质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没有什么，这些就是一个观念，和需要这些来定的，而不是事物的自然的面貌或本身来定的。你可以说黄金有这个特别的特质，它是很可以打造很薄啊，或者是可以就是埋在土里面没有朽坏啊，这种的一些差别吧，就是因缘上面的一些差别来讲。但是对一个需要朽坏或者是不需要那么这样的来讲的话，可能另外一些是更重要，它有腐蚀性，它有很大的工业上面的用途，有些可能要不变要稳定，有些要变，所以有些要变的那种酸性很强的也是极其昂贵的那种的材料。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意思是说，很多都是我们人为的一种标签、标识、定义、分类这样子，然后以便我们可以生活的时候更加方便去运用和就是归类吧，就是这样子。所以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事物固有的这种真实特质，或者是一种它的自信当中的一种存在。所以我们说把这个就是事物看作是一个真实不虚的一些自信的存在这样子。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会受到事物，反过来说我们也受事物呈现的这些就显现的这些影响。所以我们人世间呢有很多这些纷争，是大家的角度不一样，观察和需要不一样而起的这种，有些是合作，有些是这种纷争。所以我们怎么看事物，也影响了我们自己的这种怎么样的取舍也好，或者是说对于现象的一种的怎么样的感受吧，就是反过来他们也会就是影响我们的这种的产生的这种喜乐和痛苦这些方面。所以但是现象毕竟是一种现象，所以我们 但是我们把他们看作是有这个，好像是有某一种的绝对的实性一样的。事实上面，如果仔细观察，也会发现没有这个，这个是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我们佛法里面讲的这个一切现象如梦幻泡影，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没有自信的原因。说其他的都是相嘛，不执着这些相的意思说，我相、人相、众生寿者相，就是我们因为各种习性，就是对于这种产生的各种的障碍也包括在这个里面，所以认知性的障碍、情绪性的障碍，然后就是说对于认我知、法我知，就这些上面，障碍、空执、实执这些障碍，也是因为对于他的观察不彻底而产生。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佛法里面就是说空性，但是这个相对的显现的这个上面是，说就是能够理解我们住在这种二元的世界当中，我们对于这种身体色法一切上面都有很直接的这种感受。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缘起性空，这些的一种的双运同行并存的一个现象，所以互动相互依存的显现这些相对，所以但是这些相对显现的呢，因为没有自信，就是观察的时候就是它并不实存，所以常常我们说把现象观为这个梦幻般的这样子。有些人说，那你这是你自己主观的这样去观的，是不是有点怪啊，或者是消极啊，这样讲的。这个不是主观的，这个是经过分析以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它其他的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是比较主观的，但是如果你观现象如幻的话，反而更接近于现象的本身的这种怎么讲呢，存在的这种真相。所以说我们在这意思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讲空性呢，或者是空这样的时候，有些会想说应该要反对一切的这种，或者是说要舍离一切的现象啊，其实这个也不是这样子。所以缘起性空，你知道了它的本质是空性以后，对于现象的存在是很自然的能够接受。所以说在我们上一次不是经常用了这个中观根本慧论里面的一些句子嘛，我给大家也就是引用这个部分，说中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因为是空性，所以一切皆有可能。如果不是空性的话，是无，要不然就是并没有所谓的这种现象，要不然就是它是很长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所以若有决定性，世间种种相，则不生不灭，常住而不坏。所以就是这意思。所以说，以前有一些人可能喜欢说一些，什么庄子和孟的这个蝴蝶的是吧？这种我不知道，反正这个有一个故事嘛。有些人喜欢这个，所以或者是说，对于这些，就是这种相对的这个缘起吧，我们这样说。所以这些相对世界的这些相互的一些依存的性而产生的这种作用，产生的事物， 各种各样的就是相对的这些特质好像展现出来了。因为现象当中的确是我们可以看到观待者因缘，所以为什么佛法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学习缘起十二因缘啊这样子，然后它是有这些原因，然后导致了这些的产生，然后既有这些与他们为因呢，最后又导致这些产生，他们又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怎么讲呢，循环也好，或者是说呈现的这个现象，随这个因果这些方面的一些观察，所以这样子这一方面的一些观察很重要。所以相对的这个现象呢，我们并不需要去否认这个相对的现象而说空，本身这个现象就是空性，就是这个意思。那空性就是也是依于我们的认知不断的，我们认为它是实有的，或者是我们认为就是它观察到它是自性空的，所以这些呢也是因为我们的观察而去所了解的，所以这个上面呢有一种事物它不会持续不断的在我们的这个观察过程当中呈现，我们心里面呈现原来的看法是觉得是怎么讲呢，事物有它的那个细微处，有它的粗大处，但是它好像最终应该是实有的，应该是有一种的基本的那种实存，所以有时候讲基本粒子这些，但是经由观察以后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子，而是事物从最细微处再也找不到任何所依，也找不到一个立基点，所以说一切都是观待因缘而呈现，所以细微处呢也是任何事物，不论是从时间空间，不论是从物质的结构这些上来讲的话，从理论然后或者是现在目前有的一些研究，只能证明它的无自性，而没有强化它更有自性。那这样子的时候对我们就是个人的这个生活或者是情绪这些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感受的一些痛苦很执着，就觉得这个痛苦是真实的，某某人曾经感受就是经历了这个就是失去财物的痛苦，或者失去亲人的痛苦，失去友伴的痛苦，或者是被人伤害，被人怎么讲呢，遗弃，被人这个怎么讲呢，肉体上面和情绪上面的鞭打，或者是家暴种种的这一类的，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内心当中有痛苦，认为这些记忆这些现象是好像是一段很真实的，但是如果仔细看的时候说这些烦恼痛苦像这些都其实这是一个在相对依赖各种因缘而暂时现前的，就像彩虹在水和这个温度阳光的这个折射下暂时这个存在一样，它并没有你能放下的下的话，便是事情早就放下了，就事情并没有它的一个怎么讲呢，真实的这个存在，就像做梦也是根据梦的人的这个投射而产生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实存的存在，所以大部分人对梦并其实没有那么执着嘛。现象当中的现实当中的也是一样的，这些作为存在和发生跟昨天的梦也没有任何差别，如果你真的仔仔细细去观察的话都找不到这个痛苦，所以说就是这些都是相对层次上的一种主观的一些感受和行为当中的一个暂时的一种，就像这么讲，水里面做画画的时候好像都呈现了，但是之后呢其实也就是荡于这个无形了，事物就是这样变化，因缘变化的，所以说我们其实永远找不到真正的一个就是痛苦，有自信的痛苦是找不到的，就是这样说吧。痛苦是空性的，也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相对经历的，不论是病痛也好，衰老也好，就是死亡也好，这些各种感受经验也是因为某一种的观待依存，相互依存的这种现象，然后各种迷乱这样的时候呢，对，会强化它的一种真实性那种。所以事实上面的话这些并没有一个实存，也是空性，是如此， 所以一切事物是空性，那这些能不是空性吗？就是主观的经验啊，就是看见事物所谓的客体的这个现象也是这样子。所以但是我们内心当中呢，可能就是并没有那种的一种突破和认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就是因为贪执而痛苦，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嗔心，因为这些事情令我们不开心，这个人令我们不开心而产生这种厌恶的心了，嗔恨的心，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是其他的嫉妒傲慢而变得强烈。所以说要克服这些观念的话，也不能在外在上面去要求所有的现象都要改造成随顺自己的心意的那些呈现，而是说我们应该了解到这些觉知啊，心的这种的呈现，不论呈现什么样的业的这种的景象，那时候我们应该说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去了解到这些就是这心的解读的方式不一样，就像一个同样的一个现象在不同的人心里有不同的呈现，或者在同样的人心里面呢，就是前后心情好不好，认知的这个改变没有改变的时候，对他的影响不一样，所以说就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对某一个人有敌意的话，就是或许不了解空性，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从内心当中就是转移这种的敌意，暂时就是一段时间的没有办法转移这种的就是那种对敌的那种的，或者是他是不好的那些观念。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造作更多的一些因缘，虽然这些是也是一种相对的暂时的，但是这些有些是几十年几一辈子，或者是有些是比较相对短，几天几个月几个小时的那种的烦恼是不同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么讲呢，更进一步从就是就心从自己的心上去入手去看，说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些现象看作是这种敌进呢，敌对的，是然后那是不是我们的这种慈悲心不够啊，我们的这种观念是不是锁死在一些特定的地方而没有那种宽容心呢？有一种的这么讲的就是原谅的那种的心呢、啊，或者是我们的愿力就是还没有那种大到说以平等慈悲的那种的心态上面。所以如果你基于慈悲而去转的话，那个瞬间你的心里面不存了。所以说已经讲的战胜百个敌人不如就是修这个慈悲心了，遣出那种内心的嗔恨，说满足于千种的欲望还不如就是一个知足的心，说或者处理的心然后来的简单。就意思是说你要把外面的敌境一个一个要弄好的话，也要依赖内心的转变，内心没有转变的话外面的也弄不好。所以说你内心变的时候，其实敌的那个因缘已经不存在了，就是这个上面再做一些就是方便善巧的这个努力的话，所谓的敌人的那些对方也会就是被你就是安抚，或者是说转变他们的那种敌意，是吧？这个敌意是某一种的已经形成双方的话，是比较懂事的人的话，你用那种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然后结合你自己内在的对于现象如幻的观念见解。如果以地方是不解人意比较顽固那样的话，就是修慈悲心保持距离。然后等待这个适合的因缘的时候再来，就是改善这种的关系。所以这些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也是在中论里面有的一些偈颂，我给大家念一下。若诸世间业从于烦恼出，是烦恼非实，业当何有业当何时何有时？因业有作者，因作者有业，成业亦如是，更无有余事。虽空业不断，虽有而不长，业果报不失， 是名佛所说，就是相对的这个现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依赖这个心和现象而起的这种，就是观察者的引入或者是作者的这个引入，但是本质上面作者和作境这些上面是自性空的这个角度去了解，如是颠倒灭无明则也灭，以无明灭故诸行也，诸行等也灭。若烦恼实性而有所属者，云何当可断？谁能断其性？就是意思说，如果是它是成的，它不是无自性的，这样子的话，其实也没有办法断这个烦恼的意思。若烦恼虚妄无性，无实者，无性无实者，云何当可断？谁也断无性，谁能断无性？就是本无实性存在，所以言何断的这个意思。所以，从这个，所以我们看待事物的这个心呢，的确会影响到我们那平时的日常的生活的品质和对于修道上面的这些境界啊，境界上面就是牵引的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可能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那下一次的时候，我们稍稍的讲一下，就是世俗地、生义地的这个层面去，把空性和缘起的这个角度再进一步做一些解释。那剩下的10分钟呢，可能大家稍稍的入，就是禅定，安住在这种无缘空性的。一些境界当中，就是说意思说，缘起显现的时候都能够了解它是空性，现象是缘起组合的现象的话，那能够了解它的空性，因为了解到它的空性而就是能够，了解到它的世俗谛的这个上面的这种显现，这是刚才我们说的，包括保持此这种。物源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的境界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上面呢，稍稍的安住一下，像那个波不在这里啊，没关系呢，就大家稍稍的安住。 时间也差不多，然后这些上面大家如果做了一些笔记的话，有时候就展修之前拿出来看一下，然后中途的时候也可以再拿出来看一看，这样子。或者是已经记下了一种新药，这样的话，那内心当中呢，就是自己每一个人的这种卡住的那个点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是大概的，这样子讲过去以后，大家各自自己就是特别需要的那些点，就是记在心上，然后入禅定极其重要，不入禅定的话，就不会转化为自己的特质。所以就是听了一耳朵，然后过一段时间慢慢又淡忘了。就是当然习性上面会有一些改变，有一些可能一句话它可能就，就是一个道理吧，或者说会有很大的启发，但是有些时候可能就有很多也忘了这样子。所以结合就是修和心这两个都结合起来，文思的时候就很重要。那我们一起回向。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谛，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大家身心安康，万事修行进步，扎西德勒。